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晨祷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亲爱的圣灵，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天父的美好心意，并按照他的心意而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今天晨祷的内容是约伯记第16章。我们知道约伯记第二章讲到，当约伯遭撒旦击打，丧失一切以后，他的三个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灵性也高的朋友，因着爱他，不远千里而来，为他所遭遇的苦难来安慰他。他们看见他所受的苦，非凭语言可以安慰。所以呢，想寻找他受苦的根源，然后呢，给予彻底的帮助。从第4到31章都是他们长篇谈话的记录，他们的话讲了又讲，或者呢，会使读者觉得厌烦。但是这些铿锵的谈话，凡是我们觉得这样的友情是何等的可贵。他们都是领袖，是学者，是道德家。是约伯的至亲朋友。约伯被撒旦攻击，除身体受苦以外，心灵上也在遭受极大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他因贫困、疾病，被迫住在城外，远离人群，独坐炉灰中，平时的威风尽失。他因为生怪病，被视为大麻风患者，与亲朋隔绝。下流之辈也来戏弄他。约伯本是个有信心祈祷的人，素常为儿女、为家庭祷告，蒙神垂听。而如今他的祷告却是付诸东流。约伯是个马信独一真神的人，他信神是慈爱、公义、全能的神。但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却是矛盾的事实。从他话中透出他心里泥云密布、黑影重重，这是他心灵最大的痛苦。我们不难想象，在悲痛中的约伯，这时最需要的是从挚友来的安慰。然而，在第15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法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中经历最多的，给约伯讲的却是通篇的是对。约伯的责备，而且是比以前更严厉的责备。当约伯第一次听朋友们的冷酷的因果报应理论的时候，他已经感到无比愤怒。这时，当朋友们的再次非难与刻薄越演越烈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伯的心情。第16章。就是约伯第二次对以利法的回应。今天晨祷的重点经文是16章的第1到第10节，我来念一下经文。约伯记第16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们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Amen。经文就到这里。这里， 约伯首先指出以利法在第十五章里讲的话和他前面第一次所说的内容如出一辙，仍然是那些中毒害收害罪孽的因果报应的理论，毫无新意。而且这是比第一次更严厉的责备，言语中甚至是暗示约伯是恶人，这使约伯心中更加纠结和痛苦。悲痛中的约伯期待的是来自朋友的安慰、理解和鼓励，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如此行，反而因着他所受的苦更强烈的责备他，引起约伯激烈的抱怨与抗议。所以约伯称他和他的朋友为叫人愁烦的安慰者，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在真正的安慰患难当中的人，而是给人心中增添更大烦愁的一群人。约伯的话表达了对他的三个朋友的不满与失望。作为一个安慰者，应该如何去安慰那些在痛苦中的人呢？约伯在第四、第五节中说，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是提醒三位朋友的同理心。如果角色互换，异地而处，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当别人的难处与我们无关痛痒的时候，我们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可以把一些经文编织在一起，高谈阔论，批评说教，并且呢，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也能够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约伯说，他若没有无辜受苦的经历，也会和这三位朋友一样被限制在因果报应的巢臼里，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这第一到第五节的经文给我们的提醒，作为一个安慰者、探访者，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自己以为是用温和的话安慰人，但对方的感受却是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那更不要去批评和指控别人，因为我们不能够理解肢体在患难当中心里的真实感受，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妄加推测，也不要批评和指控，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其实呢，我们都经常会很不自觉地去批评别人，也很不自觉地会往别人身上去贴标签，但这种做法肯定不是一个探访者应该做的。然而，要切身地去理解他人的问题，这要先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去学习，去体会他现在所遭遇的环境。但我们这样做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像耶稣道成肉身那样，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约伯的朋友不明白义人受苦的属灵真理，这是他们无法安慰约伯的根本原因。那么，义人受苦的属灵真理是什么？约伯记第一和第二章就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明白苦难发生之前天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魔鬼制造苦难来对待约伯，预谋破坏他的信仰，他要借此以不费吹灰之力也破坏其他信徒的信仰，因为他若打倒了属灵的领袖，其余的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这就是撒旦使约伯受苦的主要原因。然而，神允许义人受苦，是为要高举义人，叫撒旦蒙羞。这是属灵的征战，有征战就必有苦难。勇士身上的累累创伤，就是经历苦战的记号。义人就是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人受苦，我要把一人的尊贵显明出来。经历苦难的一人，对神才有更深的认识。神借着苦难把一人的生活带到更深的境界，这就是神的心意。约伯记末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苦难使一人踏入属灵的新的境界，打开一人属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心事，这就是神的心意。只是当时的约伯还不明白，所以他在6到14节里语无伦次地描述神怎样攻击自己，还用各种比喻让人体会自己如何被神攻击。不但人攻击他，神也攻击他，他不但被人隔绝，也感到被神隔绝。只要神不开口回应，他就无法从忧愁中得到释放。第六到第十四节都是约伯的诉苦，但是呢，他虽然诉苦，却不自怨自哀。约伯虽然对神发怨言，却从来没有咒诅神或否认神的存在。这是他在神里边所进行的美好的挣扎。约伯之所以在苦难中能站立，就是因为他所坚信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他是义人。第二，神是公义的，神在他的生命中掌权。虽然这也是他当初因为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焦点而忧愁的原因。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都会有这样的阶段。我们在那里苦苦的挣扎，有时候也会抱怨，有时候也不明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苦难，不明白生活为什么这么不顺。但是，只要我们确信上帝是恩慈信实的，我们也相信神他时时刻刻都在看顾我们。只要我们坚信神的信实和爱，他一定能带领我们胜过苦难，胜过不顺利。约伯透过苦难的极限，超越了当时一般的理念，能够进入到更深更透亮的启示中。甚至在后面的19章里边，他表现出了复活的信仰。约伯在第19节的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约伯完全放弃从人那里得安慰，而直接向神倾诉他的无辜。他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宗保这个概念。宗保是什么？宗保就是在法庭上代表原告说话的律师。约伯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把自己的希望已经寄托于天上的神，他深深地相信神会为自己辩护。那么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宗保就是耶稣基督。正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因此，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更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宗保。我们在苦难中就有盼望，我们深信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苦情都会水落石出，沉冤大白， 他将不止为我们辩白，他更要背负我们的劳苦重担，为我们抵挡一切苦难。他也会保证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国。所以神今天看我们是透过中保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我们是无罪的，是被神所喜悦的，是在苦难中仍然能够常常经历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了解今天我们活着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中保耶稣基督。因着你的爱，我们在苦难中仍然有盼望。我们坚信你量给我们的任何环境、挑战和试炼，都有你的美好心意，那就是让我们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更信靠你。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不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因着耶稣基督产生信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让我们在言谈举止，让我们在动机，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能够真正给予别人鼓励和帮助，让我们在别人的软弱上彼此连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同长进。我们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这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愿神祝福大家。